敬拜的生活实际上是信仰生活的一个中心啊，一个中心。这个那敬拜呢，实际上可以分两种，对吧？我们有个人的敬拜 ，personal worship， 还有是我们团体的敬拜，叫corporate 这个worship。那我们今天主要强调的讲的是就是团体的敬拜，或者甚至可以说再集中一点，因为我们就一两个小时时间，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那我们就要讲重点中的重点啊，那我们就讲这一个圣殿敬拜，或者我们今天就是说以主日敬拜啊为基本的重点来分析，或者说来思考这一个圣殿敬拜的一些基本的精神本质，或者是这一个技巧也好啊，或者方法也罢啊。所以我们想这一个就是今天这一个就是圣殿敬拜是我们的根本。那在这里面呢，那又有很多很多，那我们就想一想啊，根据圣经，这一个敬拜不是一个程序，更不是一个计划，实际上应该是圣灵充满的啊。等一会儿我们可以从那个敬拜的本质可以看出来。那我们究竟如何让圣灵充满？那我们的设计的流程、内容到心态都如何的有这样一个圣灵充满的终极的本质方法，让它能够实现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啊，一个题目。哎，我看看，等一下。好，这样。好，这个关于敬拜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好吧？我们一起读诗篇22章啊，三节经文一起开始啊。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谦卑的人必得，寻求耶和华的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思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你面前敬拜。诗篇啊，是最集中的来阐明一个敬拜的信仰生活啊。诗篇里面都是在可以说都是在赞美敬拜呼求啊，实际上都是一种敬拜啊。所以他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要赞美耶和华啊，敬畏神就要赞美神。那雅各的后裔就神的儿女都要赞美他，对吧？荣耀他。谦卑的人后面说寻求耶和华的人，你只要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你就必然要赞美他，看到没有？所以最后的神的终极的旨意，地的四极万族万国万民都要在他面前敬拜。所以我们刚开始读这个信主的时候啊，读这个诗篇好像觉得全部这个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内容一样，天天就是敬拜敬拜啊，赞美好像不得要领。但实际上如果信仰时间长了就知道，一个真正的敬畏神的人，追求神的人啊，你的人生就是应该敬拜啊。敬拜这个单词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啊，这个单词就是实际上它的原文就是跪拜，跪下来朝拜的意思啊，就是跪下来朝拜的意思。所以这一个你信的不是一个老师，也不是一个朋友，他首先是一个君王啊，是一个掌管天地万物生死的啊，这样一个万王之王，生命之主。当然我们的心态首先是应该是跪拜啊，是跪拜，这是理所当然的啊，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刚才谈到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我们今天叫 program 啊，我不太喜欢用这个 program 这个词。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事工，对吧？啊，主日学、儿童事工啊，还有这一个地宣教啊，本地宣教，这个全球宣教，还有啊这个 fellowship， 很多很多的事工。但是，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一般的，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所有的无形之中啊，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主日崇拜是教会属灵生活的高峰啊。如果一个教会不注重主日崇拜，觉得主日崇拜没什么用，还不如在一起fellowship一下，那显然是没有明白啊敬拜的深刻含义啊。这一个，所以我们在现在是在美国，对吧？我们在美国会看到很多大教会，华人教会，因为华人的人口不是很多，所以大教会呢比较少。那大城市才有华人比较大的华人教会啊。那美国教会每个地方都有大的教会，你观察到没有？这个大的对美国教会，或者从某种角度上说啊，那你不能说大就不成功啊。当然，你这么说，你要说说这个大成功啊，不光是数量，还有质量啊，这个没错。但是你总不能说啊，这个阿 Q 一样，那越小就越成功，那也不能这样说。数量和质量同步增长是教会的健康教会的标志，或者是必须。数量和质量同步增长啊，那所以这个大的教会或者成功的美国教会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主日敬拜绝对是一流的，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教会说这一个教会很兴旺，主日崇拜质量很一般，从来没这么回事。你想一想啊，主日崇拜里面有两大部分，等会我会讲啊，一个是诗歌敬拜，还有一个就是讲道，两个啊，大的叫成功的教会，这两个方面都很强，他的敬拜是一流的，讲道绝对是有力的。否则的话，不可能有成功的这一个主日的敬拜。所以，这个主日敬拜，我们是教会学上告诉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就可以下一个结论，是教会施工里面最重要的。所以，不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啊，要注意了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主日崇拜是教会施工里面圣灵的工作最强的。我为什么今天要讲一个圣灵充满的主日敬拜生活？仔细思考，你的团契里面，你的这一个，我不说，请对主啊，我不说其他东西不重要哈，不这意思啊，不是说互相否定，我们是要知道重点，每一个施工的重点和特点啊，不是否定另外一个。但是我要告诉你，主日敬拜是所有这一些里面圣灵工作最强的啊。我们在一起 fellowship 啊，很好，但是很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你这个敬拜的时候，对吧？我们的诗班，我们的敬，你想一想啊，神是非常的公义的。我们的你平时的团契，或者是一般的外面搞一个什么活动啊 ，barbecue 啊，什么东西，我们也有两首诗歌唱一唱。你说你花多少时间准备吧？还是我们在圣殿里面星期天的这一个诗班也好，我们的这一个团体献诗、个人领唱，那是经过的精心的准备，对吧？你有一份准备，就有一份收获啊，这是永远的公义的道理啊。另外一个，在圣殿里面这一个。这你在那样这一个，等会我们也都会讲下去啊，在这样一个心态环境啊，圣殿跟外面也不一样。我们这么强调圣殿敬拜呢？圣经强调圣殿敬拜啊，不光是在其他地方，当然所有地方都要可以敬拜神，但是圣殿敬拜是不一样的啊。圣殿是神的居所嘛，圣经里面一直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心态下，在这种准备工作的前提下。圣灵的工作跟其他场合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就有一个更好的预备。当你心灵预备好了，圣灵就会降临；当你的心预备好了，圣灵就充满你。因为圣灵不能充满一个根本没有向圣灵预备好的人，明白了吗？所以你预备好了，这我们下面很多东西我们都会传讲的啊，讲一个圣灵系列。圣灵只能充满一个圣洁的、谦卑的、预备好了的、热切渴望他的、热切的等待圣灵充满的人。 所以你主日敬拜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特别的时刻，充分的准备敬畏的灵啊，等待他的时候，你的圣灵的工作其他的事工真的是不能比的啊！你要知道啊，所以降临了，充满了荣耀就会升腾啊！所以这主日敬拜是圣灵工作最强烈的啊，你最强烈的啊！所以有人说我可以不来教会，有人说我在网络上敬拜，实际上都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啊！你没有明白圣灵的工作啊，在这里啊。我们常常举个例子啊，我常常举个例子说，这个啊，说不需要来圣灵敬拜的人啊，家里面一样，网络上进来一样。我跟他们常常说，你看一个球赛，你还要去现场，那你为什么要去现场呢？你说我在网络上，电视转播就行了，那还不用花钱呢，对吧？不用买门票，那你为什么要去现场呢？现场有你看得清楚，而且有那个气氛。你这圣灵敬拜一样啊，你看得清楚，你看到我的表情，当我被圣灵充满，你可以看出来的。而且弟兄姊妹的，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看出来。有些人听讲到，有的人敬拜的时候就在流泪啊。你在网络上，你谁也看不见。那你这个圣灵的工作，你体会不到，你自己也很难充满，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主，我首先在强调这一点。大家想过这个没有？我以前呢也没有只是好好的想过，在我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平时很多时候我们是迷迷糊，不叫迷迷糊糊，叫什么？叫朦朦胧胧的啊，朦朦胧胧。在今天要叫一个总结或者小结，想一想，在我们所有的事工里面，主日敬拜是不是圣灵工作最强烈的？想一想，绝对是圣灵工作最强烈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灵充满的主日敬拜，也强调明白主日敬拜的重要性，从圣灵充满的角度明白主日敬拜的重要性啊。那我们今天的培训依据是什么？实际上在神学院啊，有一个专业专门叫敬拜的专业啊，但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啊，我是道学硕士啊，这一个是以牧会以牧养为专业基本专业的啊，就是牧养学。但是基本上无论你学什么专业啊，有一门课是要上的必修课，那我也上过，就是叫敬拜学。敬拜是一门神学，我们不愿意说神学，敬拜是一门专门的，不能叫科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啊，神学学科啊。会讲敬拜的音乐了，当然他不是讲很专业的音乐知识的一些东西，告诉你在敬拜中音乐大概有哪几种，怎么配搭啊，诗歌如何配搭，敬拜的程序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啊，等等，它是一门实际上是有一门敬拜学的啊。当然我们这里相信啊，很少是刚刚信主的，大部分都是信主多少年的，你有敬拜的这些经历啊，会以这作为基础。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经啊。所以我实际上我刚才我下面要讲的啊，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经关于敬拜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只是平时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思想啊，没有去总结啊，所以我们实际上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础啊。如何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啊？就是从这里来的啊。那我们先看一看敬拜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啊，有两节经文最关键的，这里讲到本质。在信仰里面或者在服事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个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我们总是强调技巧。总是强调方法，却忽略了本质。所以真正的那一个，无论是讲道也好，还是属灵生命比较强的，你看唐崇荣牧师也好，刘传道牧师也好，讲了很多很多的技巧，但实际上更加注重什么？本质。你的本质搞清楚了，你才可能有合适的技巧和方法。如果连本质都没搞清楚，那技巧和方法很可能是偏的，对吧？ 你要到纽约去，你的中心的目的地要搞清楚，你是到纽约去。你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坐巴士，坐什么，坐火车，坐飞机，当然这么近就不坐飞机了。不管怎么样，你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但是你一定要永远知道你的目的地是纽约。一样的，我们常常注意方法把最后的终极目标、中心任务都忘记了，那就一定会出问题的啊。所以我也是一样，我强调本质，不是不注重方法，方法是最简单的。时间长了，没有慕会的人，你过两年都会慕会了。方法容易学，真正爱主的心不容易学。本质，真正降服于主的，改变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容易学的。一样，我现在我们强调本质。那这个敬拜方面的本质在哪里？第一个，永远记住，敬拜的对象是上帝。这句话也许你听过好多遍，但是常常就会忘记，对吧？这是很多的。这一个我们在这里侍奉，不管是站讲台、献诗、干什么，甚至来不来教会，我们常常感觉到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人啊。很多事情大家记住哈，你不要对号入座啊，你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不要对号入座啊。如果我说的东西跟你比较相似啊，你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你不要这个说好像我在批评谁。那我否则我不讲例子的话，那如何把问题说清楚呢？为什么这样说？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到人呢。有人说啊，星期天安排我服侍，我就来教会敬拜；不安排我服侍就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那你知道你这个敬拜，你是来教会是为了服侍，为了做一件事情呢，还是就是应该觉得要敬拜神呢？看到没有？所以就这个事情忘记了对象。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本质呢？还有的，这个我来做 leader， 我来带查经，我才来教会。我不带查经，我不带，我就不来。你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也有啊。那你究竟是在做什么？想过没有？你服侍是上帝呢，还是自己的那一个自我感觉的那一个自己要自我实现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呢？那为什么你就不能够来坐下来听一听呢？啊，这个对不对？别人不懂不信神的还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呢。所以我们常常实际上在本质的忘记，我们不知道我们服侍我们敬拜永远是上帝，对吧？还有时候我们可能献一个诗，或者讲篇道，或者是做一个服侍，有人评价你，哎，很好，哎呦，很好，沾沾自喜，继续服侍。如果听到的批评呢，哎呀，马上就哎呀很不高兴，然后他还批评我，我做这么好，我这么努力，我就再也不干了。那这就告诉我们，服侍我们敬拜我们服侍好像都是人，那别人对我们承认我们才服侍，别人不承认我们或者说有点委屈我们就不干了。所以讲这些东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忘记了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上帝，我们不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是不接受别人的不是说不接受别人的赞扬啊，但是那个东西都是第二位的。我们真正的一敬拜或者服侍的对象都是上帝啊。这个我们要稍微快点啊，不，那敬拜的对象一定要永远要记住啊。第二个是本质啊，在这里圣经说什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必须啊，不是。所以有时候读圣经，我刚才一直给大家强调，你看他的用词要很清楚，不是要，是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啊，必须。为什么呢？神是个灵，神不是一个菩萨，不是一个牛。那不是有的这些信仰说牛是神圣的吗？ 那牛如果是信仰的对象，你就给他，你敬拜他，就给他一点吃的就行了吗？牛不就是要吃吗？敬拜的对象是一个灵，上帝是个灵。那灵的话，你如何敬拜灵，如何的接近和一个灵沟通呢？必须用心灵。只有心对心，灵对灵，才能够相通。物质和精神一般来说它是不可能沟通的，对吧？风马牛不相及嘛。所以只有相似，化学上有个道士叫的叫相似相融。实际上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人都是一样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同类性质的东西才能够交融在一起。所以你要如果用你的眼睛，光用你的肉体来敬拜，用你的口来歌唱，那你达不到神的面前。因为你的灵，神是个灵，你这种东西如果没有灵的性质在里面，是不能达到神的面前。心灵和诚实讲的心灵啊，那两个要素，两个要素从心灵和诚实而出啊。为什么有两个要素呢？实际上原文呢，我不，这个中文呢强调诚实，强调心灵的另外一个方面，但实际上原文呢，你看英文就比较清楚， truth spirit and truth， 这两点已经告诉我们敬拜有两大基本要素。有很多要素，但是有最大的最核心两个要素，一个就是圣灵，第二个是真理啊。所以敬拜如果没有圣灵，或者你没有预备好迎接圣灵，或者没有在灵里面赞美，那可能没有达到，很难，就基本上不会达到效果。第二个嘛，如果在敬拜中不注重真理，你就明白了。别人为刚开始，你为什么说有人说这个主日敬拜为什么要讲道啊？不是敬拜不就唱歌吗？敬拜不简单是唱歌，从圣经可以告诉我们，敬拜是 spirit and truth， 唱歌也是体现或者是达到 spirit 和 truth 的一个手段。唱歌不是本质，圣灵和真理是本质。所以我们要培训呢，所以要明白本质啊。所以不明白的话，可能你信主几十年搞来搞去还不明白哪个是本质啊。以为主日崇拜就是唱歌啊，唱歌是没错，但是你知道两大要素是圣灵和真理啊，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是用灵来敬拜。圣经有一段话比较难的，这平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思想过啊。保罗说过一句话，这段经文的前面后面，你知道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吗？你要知道上下文在讲什么，上下文都在讲圣灵的工作，尤其在讲方言的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灵恩派的问题，知道吧？所以圣经，我们不是来批评哪个派啊，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就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就是因为当时有教会，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部分人大大的强调高台方言这些东西啊。哥林多前书应该第十二章把圣灵，我们会专门讲一段，很不久，马上就可能就七月份了，我要专门讲一段关于圣灵的一个系列的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讲那一个圣灵的恩赐的时候，第一是爱，最大的恩赐实际上是生命。第二，做先知讲道，再次是治理教会的，再次是说方言的，再把说方言是放在最后，不是我说的，你看原文，再次把等级都说得很清楚。所以把说方言倒过来，就是圣灵充满的最重要的方面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所以把说方言是不是属灵作为标准，错误的啊。最大的是爱，其实是说先知讲道啊。因为你说方言是后面还有很多讲述，你说方言说的别人都听不懂， 根本不能造就人，我说先知讲道的是可以造就人的，就这意思啊。所以他这里，但是反过来呢，他也强调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这个我们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用灵歌唱赞美，也要用悟性歌唱。什么叫用灵歌唱？什么叫用悟性歌唱呢？啊，你看看英文呢，也会得到一些启发啊。一般的可能不太懂原文，对吧？灵就是 spirit， 那看得很比较清楚嘛。那悟性呢 ，mind， 啊，这里实际上就是讲什么意思呢？灵是圣灵充满以后，你的心灵，你的灵的自由，啊，灵的自由。悟性代表你的大脑 mind， 你的头脑里的知识。那就是说，一个敬拜神的人，一个祷告的人，甚至一个服事的人等等。我们既强调知识啊，我们上次星期天还讲过呢，对吧？我们信仰不是不需要理性啊，神的话都是合乎科学的，但是也超越科学，绝对不会是反科学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知识、智慧、科学跟我们的信仰是不冲突的。如果冲突的话，为什么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西方国家科学是最发达的呢？他相信是神创造，神创造是用智慧创造世界的，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它是有规律的，而且合乎规律。但是信仰上帝，他超乎这个他自己所创造的规律，所以他也是超越的。他如果被这个规律所完全的局限，那就没有神迹，没有这个灵的自由，那也不可能，那绝对也不是神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这是我们的本质。我们下面这些派生的东西都从这里出来啊。我们那下面我们都要讲的就知道了啊。这是我给大家先讲一讲这个本质啊。我们既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啊。所以这是三点。就我首先讲的，神敬拜的永远是神。第二个，心灵和诚实是中心。第三个，圣灵和真理两大要点啊，在此基础上往下说啊。那我们现在就看两大方面啊。主日敬拜一般来说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诗歌敬拜，对吧？我们今天一般的诗歌敬拜。第二部分是什么？讲道啊。那这两个部分从哪来的呢？刚才告诉你两个要点来的，用 spirit and in truth 啊，所以你要找到服事的圣经基础，服事的圣经基础。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干？这也不是教会谁发明出来的，但这是圣灵感动几千年来形成的圣灵启示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啊。那我们先谈谈诗歌敬拜啊。诗歌敬拜这一部分，我们先谈谈诗歌啊。诗歌简单来说有两种，第一个叫 traditional 的，叫什么？传统诗歌，对吧？老教会啊，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或者老教会都比较喜欢传统诗歌啊。第二种是 contemporary 啊，中文叫什么？现代派的。你看一般的年轻的人，你看我们英文堂那就基本上是 contemporary 的。那种节奏比较强的啊，这一个比较快的啊，这一个歌词呢比较怎么说呢，新吧，我们就说新吧。那这个音乐比较节奏比较快啊，诗歌内容是新写的。那传统诗歌呢，那节奏稍微慢一点啊，比较强调庄严肃穆啊，这一些歌词呢一般那些老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啊，第三种啊，今天也不叫流行趋势，很多教会就是第三种 blended 啊。我这词都是这，而且这我还在记得，我上这门敬拜学是十几年以前的啊，有些东西也忘了差不多了啊，但基本东西我还是记得。这些词语的专业的术语叫 blended， 不叫 mix 啊。blended 就是说传统的、现代的柔和起来啊，尤其适合于像我们今天的中文堂。知道吧？英文堂可能他不要 brandy 的，他就是要看 contemporary 的。中文堂呢，有比较老的、稍微年长的基督徒啊，信徒，年轻的信徒也有啊。 像我们这个五十岁，我可以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啊，这是一个大致的啊，我们不是讲什么特别精确。六十岁以下的，基本上还是属于新基督，不叫新的，叫什么？比较年轻的基督徒吧。六十以上的啊，比较稍微老一辈的啊。所以呢，一般来说，稍微年纪大的比较喜欢啊，这都是一般呢、啊，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一般来说比较喜欢那个全地性的人啊。那六十岁以下的，我们今天唱那个什么赞美之泉呢、啊，还有什么东西啊？那就比较倾向于 contemporary 啊。那今天我们的做法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有年长的，也有相对年轻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选诗歌呢，我们大概是不知不觉这样做了。那我们今天就有一个诗。系统的思考，我们两个年龄段都有，那我们一般呢可能就比较适合选这一个 Brandy 的人。三首歌你可能选两首，这一个传统的选一首现代一点的，或者倒过来，如果你是带诗歌的弟兄或者姊妹，你是比较年轻的，那你可以选两个，选两个 contemporary 的，选一个 traditional 的啊，这一个，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把它融合起来，尽量的呢就是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是没错的啊，尽量的满足，在不违背上帝原则的基础上，尽量的满足不同的人的基本的这一个需要，或者是啊正当的这一个感受啊，所以这一个一般是这种情况啊啊，所以呢反过来，既然有两种情，基本上有两种会众，年轻的也有啊，年长的也有，所以呢，尽量不要三首歌全是老歌，那个你怎么你的这个就最好是都有，啊，最好是都有，尽量也不要全部是这个现代派的啊，也选一首，至少选一首老一点、传统一点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提醒啊，诗歌啊。这个那圣有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吧，五章八节，先不再说，一起开始啊！不要醉酒，就是人犯乱啊，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他说要被圣灵充满，怎么圣灵充满呢？当用诗章、颂词、灵歌。那中文呢？你可能看不太清楚。那看英文呢，就看也像诗歌呢 ，Psalms 就是主要基本上就是诗篇里面的这些歌。诗篇实际上在教会传统教在教会里面两千年来啊，很多都把它谱写出来歌。天主教很多歌那样唱，就是这样唱诗篇，没有太多的音乐的曲调，他就用歌的方式把诗篇唱出来了。我去过天主教的这个这个叫崇拜，叫他们叫弥撒。为什么要去呢？不是我故意要去，去也当然你要去也没有关系，天主教也不能说是邪教嘛，最多它有些偏差而已。这个我们当时上这一个敬拜学的时候有一个作业，每个学生上这个课的学生敬拜学，你要有一门作业是你必须去不同宗派，包括天主教不同宗派至少要去一次，最好去两次，去观察他们的敬拜的特点，你认为他们的强项是什么，不足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去了天主教，也去了什么什么大公教，什么卫理公会，什么那个五旬节有点偏灵恩的我都去过，所以对他们都有一些了解，不是书本的了解，现场的了解，那我就有些体会。所以天主教他们就唱这个诗篇，唱了很多，还有些歌就是，他的讲道时间十几分钟，十分钟，他们就是赞美很多。这也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不能太仪式感，你必须还有真理呀，对吧？刚才不说了吗？敬拜用什么心理和诚实，诚实是真理，缺乏一点真理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那是颂词翻译成 harms 大家很知道啊。就是一般来说，现在就是简单来说，这个很难准确定义啊。这一个颂词叫 hymns， 那就是指那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公认的，对吧？叫 hymns， 那些歌、那些诗歌本上放的，我们可以都可以说叫 Hymns 诗歌本啊。灵歌是 special 上士，所以一般的解经家认为呢，因为前面两种都说了，那第三种可能跟前面两种不太一样。那如果一样的话，那说这个话干什么呢？那不一样的那可以，所以一般来说，灵歌就指的那种圣灵充满以后不知不觉唱出来的，像小敏姊妹，对吧？特别被喜欢，特别这个追求神，她常常被圣灵充满，就兔子唱出灵歌出来了，这不是叫迦南诗选吗？可能就是属于那一种的啊，灵歌啊。那这一个，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也告诉我们诗歌有不同类型的。所谓传统，今天的传统派、现代派也好，那今天现代派，这个我们不想过多的去宣示啊，是不是现代派更加偏重于灵歌，那传统的更加是 harm， 这个我们不想一一对应，这就告诉我们诗歌也有不同的类型、风格、时代的不同的产物等等，所以我们叫 open 一点，不要啊，我喜欢这个，我就不喜欢那个，不许搞这个，这些都，我刚才说了。不能说我就要传统的，我就是一个现代派我都要否定，那还有灵歌呢，圣经说了，所以这就是圣经基础啊。所以我们都不要过分的执着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要在圣经的基础下面，在圣经的基础下，不是我们随便 open 啊，我这个改革开放我是 open 的，因为我改革开放不是因为这一个时代潮流，而是圣经告诉我们要 open 我们就 open 啊，所以这是这个。那音乐啊，这个不是音乐啊，诗歌的旋律啊，当时我们敬拜学也讲过旋律，这个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应该有旋律变化。我们好比说我们现在唱三首歌，旋律要有变化，什么意思呢？有的旋律歌词是以高亢为主的，是吧？充满了力量旋律，像那个什么你真伟大。旋律就是高亢的，你真什么？怎么唱？啊，你真伟大，赞美救主我神，这是很高亢的、有力的。有些是婉乐，有点像婉乐派一样啊，是吧？这个乳鹿渴慕溪水呀、就这个比较柔和。所以那意思就是说，你的旋律最好有变化，不要说三首歌都是很柔和的，有点柔和就。当然柔和很好，但是有点低沉，没有力量，所以尽量要选一首歌、两首歌有力量的，但是也不能都在那里有力量，有的时候还需要柔和一点的。有两种柔和方式啊，我还这个，要么第一个是高亢的，第一首歌就把会众的那个属灵的激情点燃出来，你真伟大，对吧？或者说 Holy Holy Holy， 神在神在神在，你一来第一首歌就把他的激情点出来了，知道吧？然后呢，慢慢的把这个节奏放轻，因为你开始听讲道了，那个心慢慢的如露可梦溪水，慢慢的心柔和下来啊，这个开始准备预备心来讲道。但是反过来也可以的，刚开始。开始慢慢的思想，然后呢，最后形成一个敬拜的高峰。第三首歌，你真伟大，对吧？就形成了一个敬拜的高峰，我觉得也可以。所以总而言之，你不要全是高亢的，也不要全是这个过分的这一个低叫什么呢？叫婉乐的，我们叫婉乐吧，婉乐可能太文雅了，可能太过分的柔和或者是低沉的，有些歌还很低沉的，很伤感的。对吧？所以要有节奏的变化啊！这个平时我们有机会讲，今天就有机会讲了啊。选诗歌的要注意一点啊。内容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说一般的比较贴切今天讲到的这一个题目啊。这个呢，我有一个特点，我不是很像啊，我不是否定谁，也不是赞扬谁啊，也不是，我不是像有些牧师啊，这是一个事实，不是评价。有的牧师一年的讲道都讲都排好了啊，我不太喜欢干那样事情。我一般来说，一般的两三个星期，有时候甚至就是一个星期才决定讲道的题目。为什么？我观察教会的动向，这就是牧会的牧师跟外面的讲员不一样的。外面的讲员来个讲员，我们不是外星讲员，当然也很好了，不是不请了。他讲一个什么约翰福音说，我 这么你爱我吗？耶稣就是呼召，可能这他都不知道，在教会已经讲了好几次，最近讲了好几次，他又在讲，那就不太合适。他不知道教会的动向。那我比较观察教会的动向，现在有很多生病的，有很多灵力软弱的，有很多属灵征战的，那我会及时的抓住教会的动向来传讲我认为最重要的。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当然弟兄姊妹都很好，好像还没有 complain 的，说我这个给的太晚了，还没有太多 complain 啊，就很快就根据我的这一个就选了诗歌。那有一弟兄姊妹呢，就是很积极，我还没有给题目他的诗歌选好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这个是相对的啊。这个我讲祷告，你选三个祷告的诗歌啊，当然很好。你选的三个歌里面没有祷告，我觉得很多时候诗歌它也有共性，都是赞美神。所以有些时候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所以这个呢，就只是一个，我觉得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最高指示，没有不行。但实际上反过来，我告诉你，我就是告诉你，这个星期讲祷告，你选的诗歌也不一定都是祷告，从某种角度说也不一定合适。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啊。所以但是这个只是一些参考了啊。啊，这个几个三个啊，这个选诗歌方面啊，这个音乐，我们念。这一段是最好的集中的讲音乐的方式和或者说乐器的方式啊，总的来说是多样性啊，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能就不念了啊。多样性，你看这里说你要赞美耶和华，在圣所赞美他，在苍穹赞美他啊，用脚声赞美他，弹琴鼓瑟琴瑟啊，这个击鼓，这是鼓，还有什么丝弦的乐器和箫、钹、高声的钹啊？这些乐器我是一个都不懂啊，但是我们基本上都见过，至少听说过吧，对吧？角声是什么？那号角。那犹太人，有的人在以色列去，我真的到这个以色列我还没去，他在以色列还没去过啊。但是很多人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带着那个以色列的号角，特别长的牛角，什么角啊？什么角？是牛，不是牛角吧？反正就是角，很长的，哇！一吹，一般的人还吹不动，好像，那有功夫才能吹响的。还有瑟，所以这个鼓、箫，所以这些乐器都可以来赞美神啊！不光是钢琴啊，我们今天基本上是钢琴，没人弹钢琴的时候用电子琴。这是现代派的电子琴，这都没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 open mind。 我甚至有一次跟那个 James 那沈牧师老师开玩笑，我说因为我每个月我都来一次英文堂的，我上个月一次在英文堂讲道，每个月来一次英文堂跟他们做一个祷告啊，上个月讲一次道。我看到那个 James 在弹琴，不是弹琴，他是打鼓，是吧？打鼓。哎呀，我说你考虑考虑到中文堂也打两次鼓去，你带了一种新鲜的振奋，我跟他说过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真的是，有时候谈，我们如果哪一天，像以前教会也是啊，我们幼师会拉小提琴，啊，让他们来拉一首琴，也挺好，啊，有一次我们可以稍微的减少一首诗歌，啊，如果没有，有时候多一首诗歌也可以，如果没有，这个翻译啊或者没有圣餐的时候，多一首歌也可以啊。所以这个或者就剪一首歌，总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增加多样性啊，可以考虑这些其他的方式，小提琴呢，独奏啊，我们现在很好，对吧？现在有献诗，有诗班，还有团体献诗啊，这也是音乐的多样性，我觉得啊。但还有音乐方面，总而言之啊，就是给大家提一提啊，可以有多的选择和配搭。所以这个音乐上有交响曲啊，我们不是说要搞交响曲，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的原则知道，可以说所有的乐器啊，一般的乐，至少是一般的乐器吧啊，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啊，这个我们也不想花太多时间探讨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绝对不仅仅是钢琴来赞美神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啊。好，音乐多样性啊，然后呢？带领的，我们有一个领师的啊，还有教会有领会的。我们现在基本上领师的就是领会的，差不多，至少在前面，敬拜部分。带领的往往有，但他要说几句话，对吧？ 有时候还要 做祷告，一般弟兄都做祷告，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这个提醒也从圣经的原则，从圣灵带领角度。再次说一下，大家 我观察到，我现在来了半年了，半年观察到大家很多人带诗歌，大家准备得很充分，连祷告词都写好了，很多都写好了，很好，很好。但是凡事都不要固定思维，回到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要有信心，还要相信依靠圣灵，懂我没什么意思吗？你准备一下是非常好的，你准备说什么话，你祷告怎么做祷告，你准备一下非常好。但是我建议不要去念，不要低着头念。你领诗跟讲道，从这个演讲学的角度，你演讲学也好，讲道也好，你不要低着头念稿子。低头念稿，第一个没有力量，第二个也没有任何的跟会众的交流。一般来说，从讲道学，我们当时有一个 phase， 讲道学有很多的规，有很多原则的啊。这一个简单说吧，你的表情，你的声音要有变化，当然不是刻意的，实际上是圣灵充满的结果。有人这故意的搞那种东西，那是故意的、刻意的模仿。你讲到该高亢的时候高亢，该低沉的低沉，对吧？你讲悲伤的时候，你不能高亢。你讲那个要提醒，要怎么奋力疾呼的时候要高亢。你重点的时候要高亢。中间这是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如果你讲到都是声音从来都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声调，那绝对是不太好的啊！这是很多人那个东西，很多东西实际上我也没有练过。当你圣灵充满，就会让你有高亢有低沉，就是圣灵充满，你就会有自然的表情。当然你要有一些注意，还有这个眼神啊，你不能总在盯着练稿子。练稿子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看弟兄姊妹，对吧？刚开始刚来的时候你可能不熟，你不敢看人。但是呢，你不敢看也得看。你说你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你不是来显摆你自己的，来是来传讲神的道的。这个道可能有些地方是很刺激的，因为刺激可能有些人不是很爱听。但是你是就是传讲神的道，你没有别的目的，你带着爱心传讲神的真理，你没有什么害怕的。当然这也需要操练。总而言之，这里眼睛要有叫 eye contact。这是讲道学成功的另外一个指标啊！如果没有 eye contact， 是不对的啊，那是不好的。总而言之，所以带领的同工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准备很好，但是尽量呢，祷告祷告神。我这一次，我虽然已经写好了祷告词，但我尽量不要看，不要照着念，不要照着念，不要照着念啊！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你。那再说你就是如果觉得不太会祷告，刚开始几次短一点嘛，没必要那么长嘛，对吧？神感动你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只要真理上没有严重问题就可以了啊，不需要这一个这个华丽的词藻啊，这个优美的文法啊，不是这个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真诚，真诚发自内心的深处就有力量啊，所以不是要那一个那一些修辞啊，这个文字啊优美啊，那个不是重点，那不是重点，稍微提一提啊。那带领诗歌的人员呢，我觉得根据我们教会的特点啊，既然有老一点的，有中年的，有青年的啊，那就应该结合起来啊，既不应该都是全是老年人啊，也不应该全是年轻人啊。现在我看了一下，好像年纪大、年长的或者是中年的比较多啊，青年的比较少。所以我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尽量的鼓励稍微年轻的弟兄姊妹出来带领诗歌啊，带领诗歌年轻一点。我们年轻一点，可能我们这是五十岁以下都是年轻的了啊，但是我们五十岁以下的好像都很少啊，这个是要注意的，这个一定要注意。我们常常不是要传承吗？那首先从这里开始传承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传承呢，那尽量的让弟兄姊妹、年轻弟兄姊妹来带领诗歌、带领聚会。这毕竟不是一个，虽然也有属灵的成分，但毕竟不是讲道啊，在属灵上要求也不会有那么高啊。 所以这是一个啊现实的观察和希望啊。第二个呢，那我们选带领人的带领诗歌带领敬拜的人，那还是有些指标的，那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啊。第一个指标是什么？三个指标。第一个属灵生命，接下来我们选执事选长老干什么一样啊，属灵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是根基，否则他的水平，我在 Little Rock 牧会的时候好像给大家讲过吧，有一个姊妹上来，他这个领诗歌吧，他也喜欢说说也说也可以，但是不能乱说，他有一次就真的乱说，他说那个上帝啊，这个什么叫那个上帝，那个他也不懂我们，他也不懂我们想什么，他居然这样说，而且还甚至说了另外一句话，让我当时实在是无地自容啊。他说那个白胡子什么老顽童，他说他都把上帝说成老胡子，白老胡子好像是个人一样，老顽童好像是那个人老了不是顽童吗，也是这样，他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后来那一天我结束以后，那天晚上我实在觉得这个事情要跟他告诉他，因为他是一个常常领诗歌，他不是领一事，他是有我们一般的教会都一样啊， routine 的几个 team 几个星期有一事。那天晚上我跟他发了个 email， 我说这个不对的，这样说老上帝绝对不是老顽童，他也不是一个人，也不是老白胡子老公公，也更不是要顽童，这样子这个有点亵渎圣灵啊！但我没有说亵渎啊，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很不高兴，跟全教会发 email， 我再也不领诗了，那不领就不领了呗。后来当然有另外一个姊妹，那个做的比较好啊，她去做安慰的工作，就像做了一个巴拉巴一样啊，这也很好啊。教会有冲突的时候，可能双方有时候很难，有时候一直很难沟通，第三者出来，第三者不偏不倚的出于维护教会的角度出来做工作，这很好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属灵是太差，是定当然是不行的。但是呢，也不光是属灵生命啊，属灵生命有时候也谈不上谁比谁强到哪里去。OK， 所以这第二个呢，还要强调恩赐，也不是我说的，圣经上说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呼召，不同的恩赐，对吧？那神如果这些呼召恩赐也是呼召的一个印证，他往往呢，当然恩赐不是用恩赐服侍，倒过来是不对的，但是服侍需要有恩赐，服侍神也会给的恩赐，神不会让你做你不能做的事情呢。所以那个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更加应该出来，对吧？这个说在这里，如果你会弹琴，神给你这个恩赐，你要用的恩赐啊，这个我们以后要专门讲，这个要热心服侍神，神给你的恩赐不用那有亏欠的啊，神给你这个恩赐你就要用，要用在刀刃上啊。有的在外面这个搞这个搞那个特别的火热，教会服侍不愿意来，恩赐要用在刀刃上啊。恩赐跟天赋不太一样，这个话题很大啊。那这个但是有相通的地方，信了主之前也会弹琴，这是一个天赋，信主以后在圣灵带领之下弹琴，这是恩赐啊。这个话题很大，我们不说了啊。总而言之，神给你这个恩赐你要用啊。有的人会这一个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恩赐的人，对吧？那神绝对会有人给你这种恩赐，甚至你可以求恩赐，你说我没有恩赐，那我刚刚神学院毕业，我哪里会讲到，不会讲到，但是就是对神的热爱，那就可以讲，我也求神给我恩赐，你可以求恩赐啊。所以这个那我们回到这个领诗歌，那有的人他就有歌唱的恩赐，有赞美的恩赐，那当然这些弟兄姊妹要鼓励他做出来，对吧？那否过来呢，这一个可能我们没有太大这方面的恩赐啊，你不能说我就想在台上来所以我要领诗，那就不对了啊。有这个呼召啊，呼召呢神也给你恩赐，有属灵生命作为基础，你就应该做。简单来说啊，第三个活力啊，这一点可能一般的没有说啊。敬拜当然要有活力呀、啊， 能够敬拜搞得老死气沉沉的，那叫敬拜吗？所以这个活力实际上是圣灵的工作和恩赐的工作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反应。如果有圣灵充满，怎么会没有活力呢？如果有恩赐，怎么可能没有活力呢？所以我把它单独拿出来啊。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啊，对，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出来太少，我们这里相对年轻的一定要出来啊，每个团契都要考虑有人出来一下啊，去带领诗歌啊，这一个呀，好，就得往下说啊。下面一个关于敬拜方面，是次序和邻里的自由的奇妙融合。我们指出什么意思呢？邻里的自由就言外之有比较多的自由，那好像跟次序有点冲突。那当然我们首先要讲次序，这里面是不是矛盾呢？啊，不矛盾，不矛盾啊。慢慢简单说一下。第一个，敬拜圣灵感动啊，不是圣灵感动就啊说方言啊就乱了啊，不是的。圣灵感动啊，也会让我们产生肃穆的心、敬畏的心、安静的心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什么叫体会圣灵呢？啊，不光是就是让我们一些激动哇哇直叫的，好像有什么声音出来，就好像你没有声音你就没有圣灵感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灵恩派这是很肤浅的人啊。圣灵的工作让一个人流泪，让流泪的时候，听讲到流泪，没有圣灵感动会流泪吗？难道他不说方言呢？这个就那就就没有圣灵感动吗？你看流泪就是圣灵感动。这一个听讲到的时候刚开始反感，后来奇妙的震动，心里的感动，接受谦卑悔改，心里面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这个，所以哈巴胡说什么？唯耶和华他的殿中，全地的人在他面前都要肃穆静默。所以我们主日崇拜如果你来几分钟啊，这一个啊打招呼也可以的，但是打招呼聊天最好是在敬拜完成以后，完了以后你就弟兄姊妹还有感情，一个星期没见了聊聊天啊，就不要急着走吃饭啊。吃了这个饭呢啊，不是质量特别好，教会有饭就是恩典，对吧？也不交钱嘛。这些这不是重点啊。言外之意，当然我们有饭，这个也是不容易的，这么多人能够准备饭不容易啊。吃饭不是重点，是用那个时间再交通一下，聊聊天呢、啊、互相交通一下啊，这个有这个一个场所时间机会。所以留在后面啊，前面不是啊，这个敬拜就要开始了，里面那个伟东都在那站住了啊，不光有时候不是伟东，有时候别的，你是的，钢琴都响了，那后面还在大声的喧哗啊，这个还要，所以你要预备好自己，首先要静啊，肃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次序啊。那我们再谈一下这个着装，对吧？着装啊，不是每个人都要西装革履的啊。这个平时没有机会穿西装，咱们穿西装，这个过把瘾不是啊。但是要整洁，你是来敬拜神的。我说过，你去见一个老板啊，见一个州长啊，见一下，哪天如果拜登总统召见你，你肯定穿西装啊，干什么搞的？你会穿个党裤去吗？不会。你对人都如此尊敬，为什么对上帝那么随便呢？我看到这个穿拖鞋的、穿凉鞋，我也看到不顺眼。这个总而言之，不，你还是要注意，你对神有一个态度，这是神的殿，神的宝座在这里，要穿整洁啊。这个不光是整洁，太暴露的衣服不能穿啊。你这不是不仅不懂，也得让别人产生 distraction 啊。这个什么这些，总而言之，要整洁大方庄重啊，庄重啊。当然也不是那个伊斯兰教的黑袍子，这那个也没有必要。总而言之，这个整洁大方。第二个，提前到达，咱们这个来得很晚啊，有些人 就是讲道才开始听讲道啊，这个前面的部分都不来，这个好，但也不好啊，说明你喜欢听讲道不错，但是你要知道，前面的敬拜也是很重要的，敬拜是给神的，神是值得敬拜的，所以。英文呢，有些时候美国人唱，因为 worship 常所谓翻译成 worship， 只得敬拜，配得敬拜啊。Anyway， 所以这一个你要知道，这个是必须的。刚才我们开始就讲过嘛，你敬畏神的人要敬拜神，你寻求耶和华的就当敬拜，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啊，第三个安静，安静。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不是浪轰轰的，心，我们的。灵在歌唱，心在歌唱，声音也可能也很洪亮，但我们的心永远是安静的，而不是这个，永远是安静。第二，减少走动啊，不管是唱诗歌的时候、讲道的时候，都要少走动。如果你觉得要去洗手间，最好提前去准备好，尽量不要走动。你这样走动，你自己，你走了，我相信圣灵也不跟你同在 ，OK， 跑来跑去的，而且你对别人会产生。那当然了，你旁边的人，你站起来，你走来走去，旁边的人肯定会看你啊，这是人的自然反应呢、啊。那你对别人会有影响啊，你对我讲道的甚至都有影响。那我这些年的操练就是往往，我也不，你刚开始我说的比较多，现在也不太喜欢说太多了，好像责备人太多。我不能，我总不能像唐牧师说，唐牧师，我很佩服他了，不许出去，在他就站着就说，这有时候也需要这样的牧师赶这一个当头棒喝一下啊，这个，但是我不是太愿意，每次都愿意说了啊，所以呢，尽量培养这样一个能力，减少抗干扰，但人按道理就不应该有这种干扰 ，OK， 所以要注意，然后保持次序和次序和次序，这是不一样，是有次序的。你不该上来就不要上来，啊，有些话我该怎么说啊？有些东西很小的东西，不要纠正。有的人，你这个不要轻易的，不在这个敬拜过程中不要轻易的上来搞什么事啊？来回这个好像，当然很重要的事情，必须的，啊，是可以提出来。甚至你有时候这个别人都在领诗歌，你下面突然说一句话纠正一下，那都是不是万不得已的，没有必要的，要注意次序，还有属灵的次序，有些话不该我们讲，永远都不要讲，不是你讲的应该讲的东西，是，所以这个圣经很清楚的，你看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你认为你很属灵吗？你认为你跟先知一样吗？那你为什么连先知都不顺服呢？就是这句话思想过没有？先知的人是顺服先知的。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看到了没有？不是让你混乱，你聚会里面这谈聚会呀、啊，不是混乱啊。这个有时候圣灵感动，的确你要站起来说什么也可以，但一般情况下，你 sure 是100%圣灵感动吗？一般来说，圣灵不是叫人混乱的，是叫人安静的。OK。所以我说，那个站在那个听讲到流泪的人，流泪这样的人，我看他是最有希望的人。那我们讲这些次序，但是也讲灵里的自由，看到没有？口唱心和赞美主，口唱心和，你中文翻译的非常到位，但是呢，你不太明白什么意思，那你就看看英文吧 ，sing and make melody。有的翻译为 melody， 有的翻译为 music， in your heart。所以圣经非常的深刻嘛，好好的思想一下很必要嘛。我一直给他这样问：为什么你要思考呢？你不能念过就念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了。思考，在心里面唱，在心里面 make music，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知道，也不知道。不可，有些东西是不可言传的，对吧？口唱心和 ，make music， 在赞美神的时候，音乐的旋律响起来，有些诗歌的歌词写的也很好，这些当然回想到真理， 你的心里面就有 music 赞美神。我就讲到这里，也没时间了。还有灵里的自由是合理的表达，合理的表达，这就今天我们这是很现实的。有的教派说不能举手，唱歌的时候举手都不能举手，有人说不能有任何的回应，呼喊更加不能呼喊啊！你看圣经里面看看哈，这里你要在圣殿中敬拜啊，要记住，有人又会说这不是圣殿里面，谁说不是圣殿里面？在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看到没有？向圣殿举手。所以有谁敬拜的时候他要举手，圣灵感动，你不要说他了。你没有感动，你不想举手，那也无所，那无可厚非，也不是非要举手，不是非要举手，但是有人他举手，不用随便的批评。我们常常这个也批评，那个也批评啊。咱们这个华人教会特别喜欢批评别人，我真的觉得咱们这个要稍微那个尽量鼓励鼓励，啊，最好不要批评，举手是应该的。我就有这个纠结啊。当然你也不要这个好像这个故意有时候没有什么感动，没有感动故意举手，这个也没有必要，显得好像你是不是感动了你啊，你比较属灵，那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真的是圣灵感动，你也想举手，圣经说是可以举手的啊。这一个有时候，尤其是我这个没有牧会之前，那尤其是读神学的时候啊，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想举手，但看旁边一个都不举手，我也好像也放弃了。你真的有感动了，应该举手就应该举手。OK， 所以这个第二个，我要向圣殿下拜啊。这个当然，我们今天有100多号人在这里下拜呢，这个要谨慎啊，我们不太鼓励你去下拜啊。这个当然也不要摇头啊，有个别人真的有感动要下拜，你也不要说什么，我觉得对吧？如果他真的是有感动，只要不搞得这个时间特别，搞得这个很大的声音、很大的动静干扰别人，那个我觉得这些东西我没有完美的、绝对的结论，只是把圣经拿出来给大家试过 ，OK 啊，然后击鼓跳舞在赞美他，对吧？大卫曾经的当然不是圣殿里面，但是外面大卫跳舞赞美神，好像还没穿很少的衣服。他那个有一个太太叫这个叫什么，突然想起来，米甲，就是扫罗的女儿，就瞧不起他，这是这个妻子瞧不起这老公啊，问题大得很。后来米甲也，你看这有很多东西我们就不说了啊，妻子应该还是应该，你还是应该这个不要轻易的看不起老公的啊。第二个，你这不懂，大卫绝对不是，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圣灵感动他。你不懂圣灵也就算了，你不要轻易的评价，就这意思啊。我就说到这里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轻易的批评，不要轻易的下很多。那有时候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再说一下啊，不要对号入座了。有时候有弟兄姊妹说我们的这个唱的献诗歌献完了以后有感动，能不能鼓掌啊？有人说不应该鼓掌。有人说可以鼓掌，我觉得圣灵感动你就可以鼓，没有感动你可以不鼓，无所谓。我觉得没有，不要太多的限制，又有一个相对的灵里的自由表达啊。当然我刚才说过，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有些表达方式呢，还是尽量要不要轻易使用，像下拜可以，但不要轻易使用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总而言之吧。总而言之，不要有太多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这个我觉得啊，甚至说这个听讲的说阿们都不能说啊！这个我觉得啊，这些东西就是合理的、邻里的。那你这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不就限制了圣灵的感动吗？那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要回到圣经了，圣灵感动它是有表达的，那不能太多的限制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就要表达，既要有次序，也要有灵里的自由表达啊，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的教导。那我们这个差不多也一半啊，差不多一半啊，我们讲了一半啊， 两一半。所以我们第一个，我看到说敬拜两大部分，第一个是什么？诗歌赞美、音乐赞美，讲完了啊，讲完了。第二个，真理中敬拜 ，worship in truth， 对吧 ？worship in truth 啊，这一个，那 worship in truth， 那在我们这个主日敬拜中。最主要其中的体现就是讲道，但实际上要补充一下，实际上诗歌敬拜里面也没有用，除了音乐以外，有没有 choose 的？觉得也有真理。诗歌那些歌词，往往都写得很好的，啊，那一些有感动的人，他写的歌词。圣灵感动也写得很好的歌词，所以很多时候我唱歌感动了甚至流泪，并不是因为音乐，而就是因为那个歌词中间有某一句话突然就让我感动了，对吧？或者说也许你今天来敬拜的时候，你心情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心情非常的抑郁忧虑，但是刚好唱一首歌让你不要忧虑，会有一个神会担当我们的重担啊，怎么样，刚好就跟你的心情很 match 了，或者圣灵就突然感动你，甚至最近没有这个想法，但圣灵突然感动你，这就是圣灵呢，感动你让你突然想到，哎呀，这个好像我最近要好像有哪件事情做得不对要认罪啊，你就突然感动了。所以歌这个诗歌赞美实际上也有真理在里头，当然更多的呢还是在讲道里面更多更集中，那讲道毕竟是一段圣经，而且是，对吧，开场结束中间有一篇真正的讲道，有一个主题，下面有 major points sub points， 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有头有尾有血有肉，当然真理的部分就更强啊。所以这个你在敬拜中领受真理，在真理中进行敬拜，那这就是你的教导啊。那我想告诉大家，主日正道跟一般的教导有区别，这个区别必不必要，重不重要，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有的人常常认为对话是要双向的，那主日讲道都单向的，是不是？没错，主日讲道有很多特点，我把它归纳一下，最主要的，我没有时间有人讲十个八个，但我觉得都有好东西都可以概括出来，我讲三个，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主日正道跟平时的教导有什么区别？主日正道的特点，第一个，更加注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人生的，你明天要讲的现实和人生的出路，告诉我们人生的智慧，你自己的感受，你个人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不太注意这个，有的人说我今天我不要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些东西，我这个信息对我没有用，我不想，我想听别的东西，我想听一些其他的讲座，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主日讲道传道人就要把神的心意说出来，所以他更加直接讲人的，讲神的旨意，不是那么的在乎你个人的感受和你个人的需要，啊，那我其他的分享可能更加注重这一点啊。最近这个你呀、啊、他呢，我们有很多生病的啊，我们这方面多讨论一下啊，或者就是查经的时候在这里多停一下，故意停一下，去探讨一下这个疾病的问题，这没有错。但是主日讲道不是，主日讲道就直接的、完全的来宣示，在这一个就注重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是什么就讲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宣告，不是讨论，就是要宣告神的旨意，把它宣告出来，不是要跟谁讨论什么事情。那其他的教导或者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双向我们讨论一下啊，这个我不是说没有必要，但是那是另外一个特点。那讲到就要宣告人悔改，宣告人回归神，宣告这个世界结局要到了，宣告。 这个我们讲这个末世啊，好比说我们讲这个最近很多人讲嘛，对吧？最近这两年，那么这个叫什么？叫 pandemic， 很多人就讲末世啊，很多就是宣告性质，是吧？那第三个呢？主日讲台更加强调使命和生命更新啊，强调人基督徒的使命和我们生命的在神的话语的神的灵里面要更新，而不是听一个圣经知识。那很多时候其他的可能有意无意的来讲讲圣经知识啊，这个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多远呢？啊，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啊？啊，怎么最多就讲讲了，好像很多的时候停留在圣经知识，但主日讲道按道理更加强调生命更新和使命的担当。OK， 所以这一个，所以主日讲道，它这一个宣告神的旨意，直接讲神的旨意和强调使命更新，你要有这么几个特点，背后都需要一个什么圣灵充满的支撑。没有圣灵充满的主日讲道，他不会 focus 神的旨意，也讲不出神的旨意，也不敢宣告。敢宣告吗？那下面大概可能这个话可能不爱，大家不爱听了，我们就不讲，不敢讲了。所以我为什么啊这些话呢？有人在批评过我啊，以前在有人批评过我说我天天说唐崇荣牧师啊。一个敢宣告神旨意的人，背后是圣灵的催逼他，是圣灵充满的结果。不要以为他的性格的原因，性格是很次要的方面。有些性格很强的人，讲神的话的时候反而不敢讲了。平时干别的事，性格很强，什么胆子很大，叫他教会服侍，这个也怕得罪，那个也怕得罪。你这种人多得很呢。你以为是性格问题吗？不是。你有没有？在这里为了神发声，神叫你，你觉得你在这里就是要传达神的旨意，这就是你的人，这就是你的呼召。所以为什么说你要找牧师，你要看一个人真正有没有呼召。当然这个你要有熟练的功夫才能看出来，这要有功夫才能看出来啊。所以这个呼召，圣灵就感动，圣灵感动他就敢宣告，他就 focus 神的旨意啊，他就强调使命和生命啊。当然讲到有一定的技巧方法，但是你中心点是在上面。所以你看一个好的讲道的人哪里练稿子啊？练稿子啊，这个练稿子，那圣灵很难充满你，你把自己局限在稿子上去了。我准备主日讲到，我是准备很长时间，花很多时间准备。当然感觉这个花时间准备，当然教会牧会也需要很多别的时间，神也给我很高的效率。但是我平时昼夜思考神的话啊，这不是在夸大，我就是在昼夜思考啊，我就是洗菜做饭我都在听圣经。所以这个已经，这个神的话已经进到你的骨子里去了，所以你准备讲到就快呀。所以这段经文你已经吃透了，所以我当时我还是把它讲下来，我还是搞 point， 我准备的过程就是准备的过程。但是我真正讲的时候，我都根本不看稿子。为什么？让圣灵带领你，让圣灵带领你。你有这个，神呼召你做这件事情，你有这个信心，神就会带领你。所以我不看稿子，我也没有稿子，我不会把它写下来，写下来我也不会到处念。所以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有人说这个我就就事论事啊。有人说给我说翻译有没有稿子啊？有没有稿子？我没有稿子，我不会把每个字都写下来，因为我写下来我也不会照着念，明白了吗？那我写下来干什么？我写下来我不照着念，到我一上台圣灵感动我说什么，但是我不会乱说，我有几个 point 一二三四，那个我不会变的。你写文章要有 point， 不乱讲啊。我讲一个，我讲到大家能看出来有特点的，我就讲一个问题，下面回答这几个中心点，这个我是啊，那个线条是会这样，不会这样子，你不会讲到处乱讲，讲的没有中心，没有破，你不是在讲什么，那不是跑哪去了。所以像一篇文章一样，你有中心有 point， 但是下面的每一句话不是写下来的， 所以这就叫真理中在圣灵里的敬拜，在圣灵里面传讲神的话啊。所以你看唐僧的牧师，他看讲章，看讲章吗？从来不看讲章，那泡泡人都不用啊。但是我们不是推崇他那个方法是最好的，我是觉得这个我就不深讲了啊。总而言之啊，既要有次序，要准备好，但是也要让圣灵带领你。你相信你所讲的、所做的、所服侍的，你必须有圣灵带领，而且降服圣灵的带领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动态的平衡、有机的融合啊。所以你看这一个啊，次序跟自由能够融合吗？可以的，可以的，这是要体会、要经历的啊。圣灵既让人安静，安静本来不安静，一听讲到就安静了。有时候又会本来没有什么心情，心情很低沉，但是一首歌让你全然翻转心情了，对吧？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刚开始，有时候你这个人都有上上下下。那一天来在教会教会里面，某一天某笔，我在这里坐着好像，哎呀，提不起精神来。第一首歌没精神，第二首歌没个精神，第三首歌突然圣灵感动你，精神就起来了。所以圣灵既让人安静，又会让人奋起啊，奋起激动，这它是完全可以自由融合的啊。所以这个毫不奇怪啊。所以这一个我这就是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无论是这个侍奉也好，还是听讲道参与敬拜也好，都是这样一个有这一个奇妙的融合，不叫有机的融合，叫奇妙的融合啊。好，这是这一个讲道的圣灵充满啊，你们也可以明白什么叫圣灵充满的讲道啊，要需要一点辨别的能力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那听讲道呢，那也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首先你安静的心，你不安静，你还在这个想别的事情。那你什么也听不见。第二个洁净的灵，对吧？这个听讲道，我就是听讲道，不再想别的什么东西，也不开小差啊，这个更不看其他不该看的东西。你一个安静，专心安静，你才能够听到，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第三个，这个我们也说过，对吧？你要谦卑顺服，你不能说哎呀，这个牧师讲的这句话我不爱听，我就不听。你如果说你只听你该爱听的东西，那就表明你什么都没听到，因为你听的你爱听的东西你都知道了，你不爱听的东西是你不知道的，或者没有明白的。那你能够知道，如果你只爱听你爱听的东西，那你能够收获到什么东西呢？排除干扰，我们自己不要成为干扰。听到的过程中，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啊，我们自己不要造成干扰。所以该准备好的提前准备好。我们另外一个呢，要排除干扰，旁边如果有干扰的，你要学会排除干扰，不要受干扰。总而言之，聆听讲道，垂听祷告，这个我顺便说一说啊。我们常常说错了，神啊，你聆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有点不太对啊。聆听是仔细，这个聆听一般是从下到上，恭恭敬敬的意思。神是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当然更不敢说我们是垂听什么东西，我们是聆听讲道啊，这个有点不一样的。然后这一个配套工程稍微讲一讲啊，就完了啊，就完了。敬拜有很多配套工程的，这个敬拜、正道，这是两大核心部分，也可以说是正式部分。它有很多配套工程，配套工程也是很重要的，也是要做好的啊。好比说这一个，就是我不一定，我没有全部去列啊，我不是搞一个清单，我觉得最重要的，时间也有限，就讲一讲啊。迎宾，我们现在有两个迎宾啊，至少两个，一个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有两个门嘛，至少有两个门。这个迎宾，你什么东西、什么事情都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什么东西可以马马虎虎的做一下，也可以认认真真的把它做好。啊，所以教会侍奉，你不能说这个事情很 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是次重要的。实际上每件事情都有，也不能说同等重要啊，我们也不要搞这种政治正确啊，都同等重要啊，那也不是啊。这个但是都重要，都重要。所以呢，你迎宾有没有点笑脸呢、啊？对吧？坐在那里不高兴，你个给别人，你板着脸去迎宾，你还不如不迎宾呢，对吧？你想一想，你现在，你不敢说代表神，至少是代表教会来迎宾。所以那个时候你要祷告一下，心情不好要随时祷告，要表现出热情，对吧？但是热当然也不能过分的庸俗，这个就是有时候热情到一个地步过分了，有点庸俗也不应该，就是大大方方热情，这个也合乎中道，合乎中道。所以这一个有时候你看到我有时候你就多走一步路，我刚才说了吗？你多有一个责任心，多走一步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人也好像没见过，哎，虽然说迎接新朋友不是你的职责，迎宾你可以做可以不做，但是你多做一点也很好啊。你第一个印象，就刘牧师来的时候批评了我们，说我们对新来的不热情，对新来的不热情。我的确好像我也同感啊，我们对新来的，如果这个人你没有见过，那你作为一个迎宾的第一步，你热情一下，你说我好像没有见过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呀、啊？跟他稍微多两句，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让另外一个人啊，你帮着发单张，对吧？你因为你有迎宾的工作，你也不能把这个迎宾的工作放下来，你可以让旁边一个人帮你发单张，你去跟他聊两句嘛，对不对？跟那新来的人，热情一点。对啊，然后你可以甚至可以介绍给牧师或其他的人。当然你可以很快的介绍一下，因为马上开始服侍了，但是你介绍一下，牧师心里有就知道结束以后，我就如果新来的人，我会主动的去跟他聊两句。总而言之，我们显出热情来，这个你，所以这个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做的不一样啊。儿童植物学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呢，为什么我比较强调儿童施工呢？那一般的这个孩子都是不是自己来的，都是大人带来的，对吧？儿童施工你做得好，有吸引力，做得好，儿童愿意来，那个大人不就来了吗？我们总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少，那年轻人三四十岁的都有儿童啊，他的孩子不愿意来，我们怎么能留住这些人呢？三四十岁的，所以这个它是一体的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因为大人所以才让小孩子来，小孩子也应该从小接受神的这一个话语，但是这是一体的，这是一个也可以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个配套工程，这是一个施工，也是相互的配套吧，相互的配套，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相得益彰的啊。那这一个设备呀、厂物啊、技术啊，是吧？这个要提前准备，这个不是批评哪一个啊。所以伟东弟兄他说马上要善引人负责，包场到户，那不叫包场到户了，叫每一个部分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他是主要的总体负责崇拜，下面场地是不是要一个人负责啊？他负责不光是安排，你要提前来准备一下，你的同工来了没有，今天你安排你的同工来了没有，他没有来你就要把他准备一下，不能这一个已经要开始了还在这摆话筒啊，这要开始了，下面这个地上好像还挺脏的，还有纸片呢，这些都应该提前准备好。所以我觉得你至少提前也不要得提前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些工作可能10分钟、20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做好了。你就提前10分钟、1刻钟来，可能就可以了。但是不能够在最后这个都要上场了，这个。摆这摆那什么都没搞好，那这样子呢，就是说一个是耽误事情，第二个呢让弟兄姊妹的感觉也不好啊，让新来的人感觉也不好，这教会这怎么匆匆忙忙的，对吧？按道理一些准备好以后，提前2-3分钟进来在这里坐，然后音乐响起来让大家安静啊，这下面我要说的要音乐准备，我跳过来说，然后我们准备好了，有时候我们大家安静安静喊来喊去还不安静，后面叫你音乐响起来自然就安静了， 这就是一个小，也可以说是个小技巧。所以事情的人早点过来，对吧？提前三分钟、五分钟更好，至少提前三分钟。11:01，你11:12左右就不开始弹琴、弹音乐。一弹音乐，这些人自然就安静了；一唱歌，自然就安静了，不用说安静，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要都有一些准备。那卫生也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是谁的，还是有可能弟兄姊妹在负责哈。但有时候你看这个敬拜完以后，很多单张啊扔得到处都是的，甚至有时候还看到杯子什么东西的。杯子按道理是不应该进这个圣殿啊，这个 sanctuary 啊，这个敬拜的大厅啊，不应该进来的。这些都要可能要平时要反复的提醒啊。这一个，这叫卫生的问题啊。这个所以总体来说。认真负责配套工程，第二个要提前准备啊，我们就简单一点说吧啊。最后报告事项，我们有时候发现呢，这报告事项越来越多啊，把这一个每一个报告都要上台报告，是有必要吗？都要一定要上台报告吗？好，思考一下啊，不是因为敬主日敬拜是以敬拜讲道为中心，那个其他东西搞得太多。不太好啊，有点 distraction。你除了时间这个比较占时间以外，比较 distraction。所以我们现在啊，也尽量提倡，如果文字能够说清楚的，就把它印下来。印下来不够，用 email 发给大家；再不够，微信提醒，可能更好。不许你这个我口头报告，有时候别人也不一定听得清楚啊。你很多东西大家也记不住啊。你比如这听了就忘记了，你有文字写的拿过去以后啊、哦，有些什么事情，那有文字他记得清清楚，他看记不清楚，但是他也看见，所以不要总以为上台报告就是最好的方式，也不一定。当然，我不是说一刀切啊，不要上台报告，但是不要有太多的上台报告啊。这一个也很现在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要报告，那个要报告。总而言之，主日敬拜的这一个他的这一个方向，敬拜讲道圣灵充满啊，这个不是其他的太多的东西，稍微要注意一点啊，稍微注意。但是如果你觉得是需要报告的啊，那还是可以上台报告啊。这个我们也不是这个完全的否定，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一定要注意整个的气氛是什么，整个的任务是什么。